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并成为传福音的忠心仆人。
我们在天上父神，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机会今天来探讨关于生物医药技术的伦理问题。主，时代在世，许多事情上我们需要求你不但赐给我们智慧，也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心愿意来遵守圣经上所教导的许多的原则，让我们愿意按着真理而行。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我们要谈的是医药生物技术的第二部分，就是两个实用的这个例子。这两个例子呢，一个是关于复制人的事情，第二个是关于最近争论的比较厉害的关于干细胞的研究的问题。那当然在谈到这些的时候，我们一再的强调，从基督徒伦理的角度来讲，我们会首先把圣经中很明显的关于很多的伦理道德的观点，我们会持守这些观点。在应用方面，有一些我就说圣经上可能不是那么明显的提到的，那么在这些事情上我们必须用一些属灵的智慧来判断，说怎么样来看待这个问题，然后为什么我们赞同或者不赞同。所以不见得圣经上没有直接提到的就是好像基督徒都可以做，那倒不一定。而且事实上在很多这种伦理的问题上也不是完全没有共识的，就是说即使非基督徒当中也有一些观点跟我们的观点是蛮一致的。好，我们就谈到一个复制人的问题。所谓的复制人，这个叫 cloning 啊。那么现在呢，复制这些动物大概基本上都不是问题了。那么其实复制的方法是这个意思哈，它复制的时候其实是本来是卵子精子受精变成受精卵，受精卵开始这个继续细胞分裂，然后慢慢发展成胚胎。那所谓的复制人的意思是先取得一个卵子，妇女的卵子，然后呢他把这个卵子，它外面有个细胞膜，它把里面的这个细胞核里面本来就是有人体本来有的各种的器官的那种细胞核里面的东西把它抽空，所以这个卵子就只有细胞膜没有里面的东西，然后再从外面把一个细胞核搬进去。你从外面取得一个细胞核，如果是取得一个任何一个成，我们说动物跟人都是一样哈，一个成年的人的或动物的细胞的细胞核里面的东西把它摆进这个卵子的细胞膜里面，然后从这个再发育出来，它就变成一个完整的动物或者人了。所以基本上它叫做核转移，细胞里面的核从另外一个搬进去，然后把原来卵子里面的细胞核拿掉，交换，叫核转移。那用在动物用在人的身上都是如此，所以通常又称为无性生殖。无性就没有性关系的，直接在我的实验室里面这样做啊，所以完全连卵子精子都没有。卵子精子这还是有一个受精的过程，这种这个 clone 复制人的时候是不需要受精的过程的。那么1996年是复制这个羊叫 Dolly 从苏格兰成功以后，很快的一两年之内，很多地方都说、哦、我做了什么，我做了什么。那台湾是做出一个复制的猪，台湾吃猪肉吃很多，所以复制猪是很重要的。那种猪是只长肉不长油的，就只生瘦肉不生肥肉的，哦，这是最优良品种。那复制的话，以后所有的猪都是一个样子的，所以复制猪。那中国也有复制的一些其他什么动物，那美国、日本每一个都宣布，所以每一个国家都生怕自己赶不上这班车子，所以拼命就复制各式各样的东西，牛啊、老鼠啊、猪啊什么都有了。然后2001年意大利有个科学家宣布他要开始做复制人了，哇，这跟丢个炸弹一样，于是全世界开始讨论说可以复制人吗？ 其实从技术本身来讲，复制人跟复制动物差别不大。你可以复制动物，其实复制人技术上来讲难度不是特高的，是可以，你可以复制动物就可以复制人。问题是伦理的问题，而不是技术问题的问题。当然今天的这个复制技术的技术本身还不是100%成功，就是说不是完全没有问题，因为现在复制的那个 Dolly 那只羊呢，忘记他死掉没有，反正就是说复制的结果现在发现就是复制出来的动物老化很快，所以这个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但是有可能这些技术将来是可以克服的，所以不一定复制出来的人都会老化，人或动物老化特别快，但目前是有这个技术的问题，但最主要的不是复制的技术，而是一个伦理问题。那为什么要复制人呢？最初在谈到要不要复制人的时候，譬如说复制动物，你可以想象台湾为什么复制猪呢？我说他要找一种优良品种的猪，那你知道通常他们都是找种猪，就是很好的猪，然后买种猪啊，养种猪啊，要很那个，那总而言之他培育出如果一只完美的猪，就只长瘦肉不长肥肉的，好，然后就复制出几百万只这种同样的猪，那不就是都是很好吗？对不对？所以有一个经济效益在这里。那复制人干什么呢？所以当时在讲复制人的时候，其实马上想到了几个两个很重要的啊。那当然复制的这个克隆的这个技术实际上有两种啊，最初提到的是生育性的复制一个人，完整的一个人叫生育性的克隆，这个争议性很大。那后来有另外一种叫做治疗性的克隆啊，治疗性的就是therapeutic 的这种 cloning， 其实治疗性的克隆待会就会提到的那个就是几乎接近或者等于胚胎性的干细胞研究，它的另外一个名词叫做治疗性的克隆。因为在治疗性的克隆的技术跟用胚胎的干细胞研究，两个的技术几乎完全一样，所以这是两个名词。那通常说克隆性这个是克隆一个人，就是生育性的隆完整的一个人的话呢，当时提到两个目的，一个是如果我克隆了一个跟我完全一样的人，那个人就几乎等于是跟我是一个叫做同卵双生的双胞胎，所以我们的基因完全一样。那基因完全一样的时候，在做器官移植或做骨髓移植的时候完全没有排斥。在医学治疗里面，排斥是一个很头痛的问题。那么待会会提到这个干细胞研究的时候，排斥仍然是一个关键问题，关键性的问题。克隆一个人，就是说这个人如果说所有的基因都跟我一样的话，到时候我的心脏坏了，我就把他的心换过来，而且呢没有任何的排斥作用啊。那这样的话是很好。那因此这一个人就几乎叫做人的备胎，但是这个备胎只是我的备胎，就是说他的心只能给我用，给别人用那就跟普通心脏移植一样还是会有排斥的，唯独给我用的时候，所以因此按照我的细胞克隆一个人，那那个人就跟我完全一样。可是也不要误解，完全一样的是在生理上的基因上完全一样的，我们有很多就是叫做一卵双生的双胞胎，长相完全一样，他们的基因完全一样，我自己的同学至少有一对两个是一模一样的，完全同卵双生的，可这两个人的个性会不一样。所以因此如果我 clone 一个人跟我一样的话呢，他不一定会跟我一样，不然说我做牧师他不一定做牧师的啊，他可能做别的啊。所以一卵双生虽然基因一样，并不等于最后他所做的事情性向都一样。我们看过很多一卵双生的两个双胞胎，有些性向非常不一样，但是长相完全一样，而这两个人器官如果要交换的话都没有问题的。所以克隆出来的人是克隆出一个你的双胞胎，差别只是双胞胎是同时生的，你克隆出来的人你可能七老八十了，你克隆一个15岁的，它完全是你的基因跟你完全一样，只差在这里而已。那么做一个人的备胎，将来做器官移植不会有排斥，那伦理的问题就从这里出现了。 那个人被制造出来或者做出来克隆出来，如果唯一的目的就是准备随时随地我需要器官的时候他就要提供给我，那他还有独立的人格吗？他有什么选择吗？譬如说我七老八十嘛，如果我八十五了我心脏坏了，哎，我克隆一个，他十五岁了我八十五了，哎，现在派上用场，把心割下来给我，把割了。那他凭什么要把心给我呢？他可以说拒绝吗？还是说你不可以拒绝，不然我把你克隆出来干什么的？那如果是这样，他就没有自主权，他就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人了，就他没有自主权利吗？他没有他的意思吗？这是，但是最初在提到克隆人的时候的第一个经济上的诱因是这样子的。那是可以想象有一个人他七老八十的，他家财万贯，他就是财产有20亿美金，他可能就克隆个两三个人就备胎的，这个给个心，那个给我一个肾，那个给我一个肝，对不对？他很有钱的话他是可以养得起，但是伦理上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第二种呢，是从社会的层面来讲，有些人想到克隆人的时候就想说啊，如果说一个国家科学要发展，那我们好好去栽培这个人啊，花钱去栽培，那不如克隆三个四个十个爱因斯坦都好了，对，你克隆爱因斯坦20年以后我们国家就有人得诺贝尔奖了，干嘛把一个人慢慢的教育？因为这个人可能 IQ 就这么低，你怎么教育也教育不出来的。所以有些从社会层面来讲，想要用克隆的技术呢去培育出所谓的优良品种。我说过了，你从经济上的理由你去克隆一只一批猪，就是只长瘦肉不长肥肉的， OK， 你有一个经济诱因。那你克隆一批人，你要克隆什么样的人呢？啊，当然你会从某种的角度来想，要多聪明的或多漂亮的或者体力多好的种种之类的。那因此在 clone 一批人的时候，从这是优生学的角度来说，这个也是技术上的问题不大，伦理的问题很大。那其实这个问题优生学的部分其实是希特勒已经做过了，只是那时候还没有克隆技术，他没有办法用克隆去做出一些人，他只是想法，只是他找出最优秀的所谓日漫的男人，最优秀的日漫女人，然后他真的就是要让这些人交配出将来最优良品种的下一代的德国人。然后为了这个目的，他反过来说把一些所谓社会上他认为不良基因的吉普赛人啊、犹太人啊，或者是精神病患啊、先天性的什么疾病的，通通送到煤气炉一起把它弄掉。所以其实这个原因是一样。所以你会注意到一件事情，很有趣的是关于这克隆技术的问题呢，很显然的，欧洲尤其德国是最严格的、最保守的。为什么德国最保守？因为德国是全世界第一个有过这个构想，用优生学去制造一批人的。所以现在对他们来讲啊，一想到这个，别人也会想到，他们自己会觉得好像希特勒再来一次一样。所以因此谈到克隆技术，反而是像英国啦、美国这个国家，相对来讲比欧洲大陆的国家要松，欧洲的比较严，德国最严，这有这个背景，因为他们很容易联想到当年他们自己做过的事情，或者别的国家看德国的时候就说：“哦哦，你要再来一次，换一个更高等的技术来做同样的事情吗？”啊，所以你会发现这个里面这个伦理问题有一个背景啊，而且。那如果不是生育性的克隆，只是谈到治疗性的克隆的话，争论就比较大了。治疗性克隆什么意思呢？它不是要克隆出一个人，它只是克隆出一个器官。所以因此它在克隆的过程中，它发育的过程中，可能是培育出一个，好像说我们假定这样说吧，人造的心脏。当然我现在不太了解这个技术的细节，就是说我可不可以用这种克隆技术最后只做出一个就是只有心脏没有人的，你很难想象那个心脏做出来，那个心脏蹦蹦蹦蹦蹦，然后是在体外没有人体啊，只有一个心脏会蹦蹦蹦，然后会那么将来会不会一个工厂做出 几十个几百个蹦蹦蹦的心脏啊，谁要？但你要知道，它扩容出来的时候，它一定有它本身的基因，因此这个心脏也不像这个打水的 pump 可以随便摆的，因为它会有排斥的。你放在这个人跟放在那个人就不一样了。所以治疗性的克隆的时候，基本上还是从自己去做出一个器官给我用而已，不是给所有人用的。当然有一种可能性，为什么克隆性治疗性的克隆跟胚胎干细胞研究有点关系呢？它可以用核转移的方式，因此它譬如说是一个做将来发展成心脏的东西，一个细胞核是可以做心脏的。它是的确根据客户，比如说这个人他需要一个心脏，他用克隆技术，就是说就从这一个人的细胞拿出来，用他的细胞膜，因为所有的抗体就在细胞膜，因此它里面摆进去的细胞核可能是那个可以发展成心脏什么什么器官的，它外面的细胞膜是他自己的，那最后成型摆进去的时候，因为细胞膜是他的，所以他就不排斥。里面发展出来的，看你要什么器官，所以它叫做治疗性的克隆。但是跟胚胎干细胞的研究有一点异曲同工，也因为这样的缘故，它可以避免排斥。所以做出来器官是特定给那一个用者的，他用你的细胞，因此你的细胞膜里面的东西是外来的，细胞膜是你的，在摆回到你里面去的时候呢，就不会产生排斥。这叫做治疗性的克隆，其实就是说用核转移的技术去制造出人所需要的组织或器官，而不是要克隆出一个完整的人。那因此这个东西待会会提到胚胎干细胞的研究整个的一个远景，这跟这个克隆治疗性克隆有关，所以这个部分我待会再讲。那关于复制一个人，克隆一个人，完整的一个人的时候，这种伦理的问题是争论，就在于说，如果从两个目的，作为某一个人的备胎，或者要从优生学的观点去培育出所谓一批优良的一代的人类的话，几乎全世界所有的国家的大部分、绝大部分的科学家都反对。所以因此2002年联合国开过一个会议，通过一个就是禁止这个生育性的克隆，就克隆出一个完整的人，这种生育性克隆技术的一个国际公约，就是禁止。那几乎是全世界各国都一致反对做这种克隆性这种生育性的克隆完整的一个人。因此这方面来讲几乎是有共识的。他们反对的理由，反对这种生育性克隆的理由，第一个就是说，你克隆出来的人我们称他为无性生殖的啊，无性生殖的，换句话说他不需要有一个谁提供卵子，不需要谁提供精子，他就是完整的一个人克隆，你要克隆谁就把那个人都摆进去。那产生的这个人，克隆人呢，他是没有跟任何人有特别的血缘关系的。你说不是有一个人提供细胞核吗？对，但是因为现在这个爱因斯坦的脑袋还封存在某某学校的研究室里面，如果将来克隆技术发展得好，你要克隆出一个爱因斯坦吗？没有问题，你从那个学校脑细胞你就可以拿出爱因斯坦的脑，然后克隆出一个爱因斯坦。所以克隆出来那个人理论上跟爱因斯坦有关，可是爱因斯坦已经死了好久了，所以他生出来以后基本上是无父无母，对不对？无父无母嘛，无性生殖的结果就是无父无母，所以会整个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所有的人的关系都会乱了套了。就是这个人他是谁的所谓的孩子或者什么，就我们今天这个全世界各国的这个整个社会建立从家庭制度开始，那家庭就有夫妻关系、父母儿女的关系、兄弟姐妹关系，将来克隆技术出来的人，他是无父无母无兄弟，然后整个人伦关系会真的很怪的哈。所以很多科幻小说里面就是想到这个的时候，就会想象出或者制造出一个社会里面大多数人都是克隆出来的啊。 不管他能力多高强，长相怎么样，但是说每一个这种克隆人跟别人的人际关系都是一个非常微妙的问题。然后其实基本上我们也都是在猜测一个不可猜测的问题，就是说最后会到底会怎么样不知道。好像中国大陆一胎化已经推行了二三十年了，可能在未来的十年二十年以后，全中国70%-80%的人都是一胎化生出来的孩子，那那个时候整个社会的人跟人的关系到底会怎么样，你可以想象你可以猜测，但要到那个时候你才会真正看出来，因为是空前的，从来没有一个社会里面全一个国家或社会里面的人绝大多数都是独生子独生女，这是从来没见过的。所以一个社会里面如果很多人都是克隆出来的人啊，到底人际关系是如何，社会关系是如何，是一个无可预测的，会产生什么后遗症。那第二个，当然我说过，如果克隆人的目的只是那个人作为提供细胞和另外一个人的备胎，要提供他一切的需要的器官什么东西，有一些东西提供的时候，譬如提供骨髓移植，对他本身没有问题，可是提供一个心脏，那他就没有生命了嘛。所以那为什么这个人生命要来提供另外一个人，就是说他本身好像没有生存的这个自主权，然后是另外一个人是有主权，他没有的，那这个是伦理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谁能够决定谁能够他有没有权说 no， 这个问题都是一个伦理上的问题。那第三个就是说，如果你从优生学观念，你要说培育出所谓的优良品种的时候，那么好，这个问题就在于说很多相关的伦理道德的选择，譬如说你要培育出最聪明的人啊，所以我说要有爱因斯坦的脑袋，那所有脑袋不像爱因斯坦的呢，相对在这个价值上比较起来，他就变成笨蛋哦，或早知道就不应该生你像这样的人，我们只需要爱因斯坦，我们根本不需要你，或者要聪明的，或者要漂亮的，或者要身体强健的，那这个本身都有一个价值判断，所以你会选择什么样的人你要去克隆的，你不会随意花很多钱去克隆一个你认为没有价值的。所以因此这个克隆技术的选择过程中无形中就有价值判断，而这个价值判断从基督徒的观点来看是不公平，也是不合乎圣经的，因为神造所有的人，各式各样的人，聪明的、愚笨的，长相那样的、长相那样子的，在神看来都有同样的价值。那如果你认为这种是有价值的人，那种是没有价值的人，这个判断被人说是跟圣经的观点是有抵触的。那么当然我是说1930年代这个 Adolf 还有赫胥黎，这个赫胥黎是达尔文时代那个替达尔文辩护的赫胥黎的孙子，他写了一个科幻小说叫做《美丽的新世界》，那里面就好像是预言将来有一种克隆人造成的社会。那个问题就是今天很多人在讨论的时候觉得说，那其实赫胥黎写这个小说的时候，他是一个讽刺的意味，看起来是一个美丽的世界，其实他是认为那是一个丑恶的世界，由另外一些人制造出这样一群人，他是定质定量的，所以要最聪明的人做政治家，那其次的是做科学家或者做军事将领，然后最没有脑袋的但体力很好的去做军人跟去做工人，好，建造一个所谓的理想社会。那他写这个小说的时候，其实他是意思就是说这是一个很恐怖的事情。赫胥黎写这个小说的时候，其实他的背景是那个时候德国希特勒已经开始在政治上，在德国已经开始崛起了，然后那时候德国有批科学家事实上就在做这些所谓从优生学的观点要培育出最优秀的日耳曼民族这种观点，在希特勒之前就已经有人在提了，所以他是用那个背景来说，他只是科幻小说的话就等于更跨进一步了，好像说我可以做出来制造出各种的人，然后用那种背景，所以他其实是在讽刺德国在二次大战前跟二次大战期间主要做的事情。所以后来我看到一篇文章提到，后来大概十几二十年以后，二次大战已经结束了十年，赫胥黎好像有一次在一个访问或者一个演说里面就提到，好像重新回到 美丽的新世界，然后他就提到说这是一个人类的一个最可怕的梦魇，就是说如果人可以制造出这样的一个社会，那这样的社会是一个可怕的世界，所以这样他是反对这种。那所以谈到这些克隆人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提到赫胥黎的这本小说《美丽的新世界》，你要知道这个背景。那么还有一些科学家是认为，克隆人如果说好，以后的人类假如照理想的说法是聪明的怎么样，所以以后将来的人类大概就只有几种典型，比如说像爱因斯坦那么聪明的科学家的人，以后人类的不像现在的肤色千变万化，然后体型啊什么东西，那很多从这个进化论的观点的人来讲，是觉得说品种很多差异很大的话，反而会维持这个品种的继续的进化，那品种单纯化变成只有几种，可能最终的结果会不会造成退化了，或者基因突变了，或者就你有没有办法回头了，就好像我们说克隆一个动物会发现有老化现象，那很多事情要可能几十年以后你会发现，哎，克隆出来这个动物，哎，有这个问题，可是你可能来不及回头了。如果说将来所有的猪只剩三种，一种只有瘦肉没有肥肉，另外一种猪是专门提供猪蹄膀的，猪蹄膀有特殊的肉哦，怎么对？好，你只有三种猪，那现在猪可能几百种，从优生学的观点，反正几百种反而这个容易很多，这个透过品种交配等等可以制造出很多问题，很多新的品种来，说明是好的。那如果只剩三种猪，可能对他们来说是不好的。这个是科学家的角度，但这个不是从伦理的角度来说克隆人复制人的这个反对的原因。所以我说这些反对的人不见得是从基督徒的伦理观点去看，有一些从基督从伦理观点来看的话跟基督徒的观点是一致的。那至于这个联合国的会议里面谈到了治疗性的克隆的时候呢，那就不像生育性的克隆那么意见一致了，就换句话说他们讨论到生育性的克隆全体一致无异议通过禁止生育性的克隆，谈到治疗性的克隆呢，哇，意见就南辕北辙了，有的赞成有的反对。那么反对的代表性的是美国西班牙这些国家，他们认为即使是做治疗性的克隆，这个克隆技术有一天可以转移成为生育性克隆，所以技术你掌握在手中以后，就会有一些人跃跃欲试的就去偷偷的去克制，就克隆人就出来了啊！所以他觉得说所有克隆技术通通封杀，这是美国跟西班牙的代表。但是有的别的国家像日本跟中国这些国家的代表就反对，觉得说治疗性克隆技术应该继续发展。但是从这一点来讲也很有趣，因为我去上网去找很多这种资料的时候，那因为很多是从中国人的网页嘛，所以大部分中国网页大部分都是从这个中国大陆出来的，所以他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发现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西班牙也好美国也好这些欧美的国家多多少少因为有基督教的这个背景，所以他们的这个赞成或反对的理由之一，你可以看出一点点从基督教伦理学的角度的理由。那么日本中国这些代表亚洲国家的呢，就很典型的就是他们没有基督教的这个基本的背景，所以在中国跟日本的国家谈到这个的时候，从来没有一个人提到胚胎是生命，他们一致认为胚胎不是生命，所以要做或不做基本上他们还是比较接近我们所谓伦理学常常用功利主义的角度对大众的好处坏处来决定要做不做，而不是说胚胎本身是生命是神圣的。可是欧美的国家不一定他是一个很坚强的基督徒的信仰的人，但是他在提出的时候第一个马上就提到说，哎，这个胚胎是什么，它可能是一个生命哦，那你可以随便这样来玩吗这是好像马上会想到的问题。可是在中国日本亚洲国家的代表几乎没有一个人认为胚胎是生命的，就这个是不再考虑的，只是说这样做有什么好处，所以他们反对，日本中国的代表也反对生育性的克隆， 可是是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反对的，不是因为那个胚胎或者生命是不是有神圣性、独立性的人格、人权的问题，这都不是他们考虑的。结论是一样的，理由是不一样。因此谈到治疗性的克隆的时候就非常的分歧，就是因为在这个观点上，治疗性的克隆要做不做、该不该做这个问题，这的确牵涉到这个胚胎它本身只是一个研究过程中一个好像一个化学物质做完就丢掉这种东西，还是它本身有一个生命的一个尊严。那这个是西方国家跟非西方国家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是出发点就不一样。好，那因为这个治疗性的克隆跟胚胎干细胞的研究很有关系，所以我就进行到第二个问题，干细胞研究的这个争议的问题。因为从那边等于说可以再进一步来讨论到到底治疗性的克隆可不可以做、该不该做。那干细胞的研究就 stem cell 这种研究呢，最近是炒得很热，特别为了竞选的问题。因为很明显的 John Kerry 是赞成 stem cell 的研究的，不许说不可以啊，至少我们的印象是这样。那因此增加了一些讨厌不许的人的讨厌理由，就说哼，他不准做这个干细胞研究。那干细胞研究据说可以治老人痴呆症，据说可以治 Parkinson 的病，治很多很多很多这类的病，然后不要做，只是因为什么，他说胚胎是生命，把一个胚胎这种不知道什么生命让那些老人也是啊，对不对？像 Reagan 老人就是老人痴呆症，这个生命你不去治疗，去看那些胚胎生命，保护这个胚胎生命，不保护老人。我现在说的是你从报纸上看到的，但是我说新闻的报道常常有很多就说片面的报道，很多的误解。那不可否认，在我整理这个以前，或者说如果你问我两个月以前的话，我也搞不懂他们在吵什么，那我也搞不太懂为什么不许反对，也心里是觉得说那些老人家患了老人痴呆症也真的很可怜啊，如果有个研究能够帮助他好像不坏嘛，那不准做这种研究，不管什么理由总觉得哎，要不要重新考虑一下。不过当然等我整理这个材料以后就发现，如果是我也会跟不许一样反对。为什么会反对，我会告诉你。好，先说明一些名词跟它的东西，因为我说我们常常被误导，就是说新闻报道呢有时候就是这样，他告诉你一些东西可是没有讲得很清楚，所以我们常常有误解。什么叫做干细胞？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药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